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9:30，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栏目。今天是劳动节，但是我们还在工作，辛苦的工作啊！我是主持人炮，今天我们很有幸请来了我们的常驻嘉宾，William， 还有他的朋友 Cindy， 欢迎两位。
嗯，大家好，我是 William。
大家好，我是 Cindy。
嗯，劳动节周末你们怎么过的呢？
劳动节周末，其实没有劳动，来参加一下节目。周末出去转了转，然后白天出去转转，然后晚上就回来了，出来参加节目。
周边就是其他几天，周边有没有去别的地方玩玩？
对，
看看，
就是为什么做这期节目呢？就是沿着这3-4周吧，每个周末都出去转了转，然后走得远的话，就是去了趟俄勒冈，然后去了趟火山口湖，就是也就是今天节目的主题，其实可以围绕整个这个俄勒冈、华盛顿州这几个，我们这一天走了好几个国家公园，火山口湖 Rainier， 然后还有
奥林匹克
，对。
你们是不是我很猥琐的想，你们是不是买了那个国家公园的 annual pass 了？
对对对对，
然后就可着就是用。
你猜对了，对对对。以前我自己去的时候，老是买，就是去了次交一次钱，然后我想，既然经常去嘛，然后干嘛不买这个 annual pass？ 对，
一次钱好像是20来块钱是吧？
这个好像不同的公园不太一样。
那么一整个 annual pass 是多少？50？
这个是一个 annual pass 是80，然后这个是 general public，就是普通人买，然后如果是那种退伍军人啦、老年人，还有更多的优惠。普通买就是80一年，然后所有的公园随便去。
对，
这个是非常合适。
他是管一辆车呢，还是管
一辆车
一个人？
一辆车，车里多少人都无所谓，一个车
啊。
如果开，也许大车到那种 RV 可能又是一个价钱。
要是 bus，
对对对，普通小车应该就是80，然后一辆车
啊。刚才你们还说了那个周边的旅游，你们还到附近看看那个三文鱼洄游，这个我挺感兴趣的。那个
对，这个
在哪儿？
这个你不知道吗？这个
我没去过，不好意思
啊。
我向西雅图的人民抱歉。
怎么说呢？是这样，我女朋友她刚刚从俄勒冈来，所以我已经在西雅图差不多待了有1年多了，所以以前都是我去过一些地方，带她又再去一遍，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在那个我们这期说俄勒冈有点跑题了。先从华盛顿下。
我们这两个州是那个兄弟州，
对对对，
离得很近。
我们经常到那边去买免税的东西。
对对对，是这样，就是那个首先下图是这边是 Union Lake， 然后那边是海，所以在那个从 Puget Sound 到 Union Lake 的之间有一个水道，这个地图上你应该看，就是那个中间是其实是个人工挖成的运河，所以在那个运河的那个在 Baller 的那个地方有一个特别窄的一个地方建了一个水闸。
哦，
那个水闸昨天前天我们去的时候，我以前记不太清那个日期了，所以因为刚去又重新查了一遍，1917年建了那个水闸。然后当时其实也挺感谢这次去，以前我自己去的时候没仔细太读明白这个原理，所以女朋友这次去她问我好多问题，然后我仔细想了想，是因为这个海的潮汐它那个水位会上下波动嘛，然后湖的这边呢，因为大家要停船，所以要保持那个水位的一致，所以就建了这个水闸。所以把这个两边相当于是隔开了。每次船就是我们当时还这次还挺幸运的，就是看了好几趟那个船的通过，就是这个船闸的这个基本原理，你想就是海水那边是低
的，
对，海水是低的，湖水是高的，所以船到这边之后，先用那个湖水弄进来，把那个湖水、海水那边弄高，然后和这边持平以后，船再出去。然后到海里边的时候就是反过来先进来，然后在中间是一个隔开的那个一个空档，那个地方把水位再降到和海一样，然后再出去。然后那个 fish ladder 是因为建了这个人工的这个船闸之后，三文鱼的洄游就被阻碍了，
对，
所以又人工的给它开了一个类似那种，我不知道你去没去过那个三文鱼节，看那种在就天然环境下的那种，比如鱼它需要因为逆流而上嘛，
可是就是跳，
对对对，
我知道它们
很多那种，对对对对对，
真没看过，
就是因为有那种天然的那种阻碍，比如说这种小溪被挡住了，所以鱼要往上跳，就类似这种情况，所以就建了一个这个。然后那边特别棒的是在那个 fish ladder 的那个侧面，一个地下的一个类似那个海洋馆的那种玻璃，你可以看到鱼在里边，所以现在正好是 因为主要有四种鱼嘛，然后那三种鱼的这个高峰期都在八九十这三个月份，所以现在正是高峰期，想去看的这个朋友们就可以去那看一下，就透过那个玻璃可能看到很大的三文鱼。就是
对，我昨天看到那鱼还蛮震惊的，因为我之前没有见过那个活的三文鱼。
对对对，
看啊，这个鱼怎么那么大，
真的那个三文鱼差不多能有半米多长，
这是非常大。
对对对，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讲三文鱼。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们今天讲的话题是西雅图周边的旅游，包括俄勒冈的旅游。但是我们现在讲一讲这个三文鱼的洄游。你们刚才说的三文鱼那个跳龙门的地方，大概到哪儿？我在，比如说我在 Bellevue 或者 Redmond， 我怎么样找到这个地方？
开过去的话，先走那个，就是从。到西雅图市区，从九龄过来，过来之后从华大那个口下去，然后再往西开，就是那个，
就是你说的是 Lake Union 和那个，
对对对，那个地方应该叫三门贝，
在三门贝，
对，
啊，
三门贝的北边，那个词还挺难，就是，
有没有那个更加自然一点的地方？像这个地方好像就是比较是人工的。
对，其实它是因为人工后来修了这个东西，把鱼就给拦起来了
啊。
然后鱼在那儿，因为它有那个玻璃嘛，你可以看着鱼在里面游。真正的那个好的是去年，我记得我去参与那个三文鱼节的时候，在伊萨库的那个，他们那边有那个繁育中心嘛，所以那些小鱼就是孵出来之后，他们就三文鱼有个特点，它孵出来的这个地方就是它长大之后要回去的地方
啊，对，
所以就是在那儿你就能看到很多鱼往那个就是伊萨库那边的小溪里边游。那个就是完全因为水已经很浅了嘛，就是非常清楚看到鱼是怎么跳的，非常壮观。
伊萨夸，
对，伊萨夸，
那已经很内陆了，
对，很东了。其实他们都是在华盛顿的这些小溪里边出生的
啊，
然后他们顺着比如说从 Union Lake 然后游过去，整个西北太平洋这个海岸都有，包括俄勒冈都有。
哇，
现在就是三文鱼洄游的季节。
那好，
这个是一个最近可以去看看的一个不错的东西。
并且这几个周末的天气都还不错。
对对对，主要是因为最近因为雨季又要来了，所以抓紧时间。
对，那么刚才你们还说了抓螃蟹。
对，抓螃蟹这个也是从七月份一直到年底吧，就是夏天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大概在哪个地方可以抓螃蟹？
抓螃蟹其实基本都可以抓。这个俄勒冈州不太清楚啊，就是华盛顿州的规定是从市区开始是最先不可以抓。就是统一大家一起开放。然后市区最先关闭，然后越向周边就是越晚。所以最近的话应该是市区附近都还可以，
就是说也要买个执照。
对对对，要买那个抓螃蟹的 crabbing 的 license
啊。然后那个诱饵是什么？弄放个鸡腿儿可以了吗？
就那个鲜的鸡腿
啊，
对，鸡腿可以，对，
就把它
要先烤了之后还是
不当然是生的，
生的
生的
啊。
其实有一些那个比较有经验的人跟我说，其实那种什么鱼啦，就这种腐烂的，其实越是味道越，因为你想那个螃蟹它也是凭气味，好像并不是说能看见。
对，说起这个，我前一阶段看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好像还是本地人放上去的，就是他用一个抓螃蟹的笼子，抓就是放到水里之后，然后就看着螃蟹怎么进笼子，然后就出不了那个笼子。
对对对对对。我
挺有趣的，
对，特别想，因为我经常抓嘛，所以就特别想看看那个螃蟹到底是怎么进去的。
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 YouTube 上搜一搜这个怎么样。
回头我要看一下。
找那个词是 crabbing， crabbing， 然后就可以找到抓螃蟹的。那好，说说你们那个去俄勒冈的旅游吧。
去俄勒冈这个挺有意思的，我们去火山口湖。主要就是去为了去这个火山口湖，它是俄勒冈州的这个一个国家公园。然后挺有意思的，我们相当于是去过两次
啊哈。
第一次没，已经近在咫尺到了门口了，
未遂。
对，未遂。
为什么？
去年时间十月份嘛，正好赶上去年联邦政府关门所以因为国家公园属于那个联邦级别的这个机构嘛，所以也随着关闭了。 所以当时我有点不信邪，我就想要不开过去看看，也许万一能悄悄混进去。
嗯，
结果人家关闭就是关得很彻底，大门就是一锁。然后
他那个是有门的吗？
也不是大门，就是他有路障，就是把路障，因为车已经进不去了。
很
粗的一个钢圈，走是没问题的，走是可以进去的。但是从那个大门口到门口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没办法就放弃了。
哦，这个样子。我在印象中的那种感觉，他关公园的话，好像就是像二战的时候那种。士兵封路哈，在路上放两个木桩子，然后拿枪把守着。
没有，他就是因为那个联邦政府，他关门是因为付不起工资了嘛，所以公园的那些 ranger 们他也付不起，就里边一个人都没有了，应该是，所以就是设施也没有了，就是比如说，就哪怕应该是公园里边的那个卫生间什么，连电应该是就所有东西都关掉了，
都断了。
那么你们所以今年又
对，所以
不甘心再去一次，
对，不甘心今年再去一次，然后今年成功的进去了。
拿着你们的 annual pass，
对，还是专门
混进去，
对，还是专门为了买这个 annual pass。所以这个
进去之后的感觉呢，说一说。
这个说一说吧，就是这个东西应该是挺有名气的，就是大家应该注意，就比如说咱们华盛顿这个 Rainier Park 都是华盛顿中应该最有名的，印在那个车牌上一样。
对，
就是俄勒冈州的这个公园有名到就是 Quarter， 俄勒冈州的那个 Quarter 背面就是这个湖。
哦，是，
对，它叫火山口湖嘛，就英文叫 Crater Lake，就是好像我记得应该是全美国最深的一个湖泊。
哦，是吗？
对，它就像中国的那个长白山天池一样，是火山爆发之后，
嗯，
然后形成的一个湖。然后它的位置应该是在俄勒冈州的比较靠南部，中
南
部。南
部，对，我刚才在网上看了，离咱这还挺远，要六个多小时。
直接开车的话。
从西雅图吗？
对，
从西雅图我看好像还有六个来小时。
对，因为我们中间停了一下，就是没有直到那儿去。然后如果直接开的话，我觉得
从波特兰到那里差不多是有将近四个小时，然后从这里开到波特兰有
两个小时。
对，所以六
个
小
时，
对，还比较累。所以就是我们如果推荐的话，可以比如说一个周末的话，可以在周边的一个城市住一下。离得最近的那个城市叫 Roseburg， 我们曾经在那儿住过一晚。然后也可以选择尤金或者是 Salem 都可以。
那个 Roseburg 那种城市，那个城市大吗？我的考虑就是说，想去那儿，我喜欢住那种比较小的、比较有特色的城市。
Roseburg 我觉得
Roseburg 应该是个比较小的城市，
对，因为那个城市我觉得不是特别大，因为我们很快就穿过去了。
对，我记得去年我们去的时候还在那边酒吧找，
对，那边
那天晚上逛了逛，
对，
然后那个当趟就蛮小，
对，很小，就是那种感觉都没什么太多灯的那种感觉，一个不大的一个小城市，但是应该也算是一个，应该叫 city 了，应该比那个 town 要大，这么一个地方，可以在那儿住一下。
嗯，不错。
嗯，然后就说到这个火山口湖，然后火山口湖，应该是南北都有各有一个门。
嗯，
然后我们两次走的路线基本差不多，都是从北门进去，没有从南门出。
嗯，
所以它就是个圆形的一个湖嘛，因为这个就是火山口一喷发一形成，中间就是相当于是那个塌陷下去了之后留下的一个。然后，游览的方式主要是到了之后，沿着这个火山口湖可以转一圈。然后当然推荐是那个顺时针了，所以就是在靠那个右边嘛，靠着这个湖来转。第一感觉刚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有点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因为就是去的路上一路都是森林嘛。
对，
刚到那个公园的时候一进去里边也不知道是因为那种天然的这个就是砍伐还是或者是什么，就是里边光秃秃的。刚一到公园里边，
应该是气候原因，海拔比较高。
对，
是因为那里海拔应该比较高。
这个不太明白，就是因为去的一路上都是森林嘛，到那以后反而这个湖周边树不太多。
嗯，
然后是沙子的，到那个上面以后就可以看那个湖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蓝，这个蓝的有点就是
对，特别蓝。当时拍照片回来出来看，就有点就不敢
相信了。因为它水特别的深，然后又特别的蓝。
那地方能游泳吗？
这个
可以坐游船，
对，这个还挺
有
意思的。有
游船，
因为你看这个湖的时候是站在这个火山的这个边上，站的那个地方离湖面还挺高的，然后挺陡峭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看到里边有船，然后我们转了一圈的时候也发现有这个游船的那个卖票的地方，但是很奇怪，周围非常的陡峭，我就怀疑这些人是怎么下去的。挺有意思，这个游泳应该是没问题，但是这个毕竟是国家公园嘛，就是。水又那么深，然后对吧，这个安全问题，然后可能人家也不一定愿意用。对，
在国家公园里面就是游玩的方式基本上是两种，一种是徒步，所谓的 hiking，
对
另外、就是、
在里边可以走一走。
另外就是开着车到处，
对，主要一般可能就是开着车。
你们所习惯的 喜欢的
方式，主要是在这里边转一下。这个公园，也不是说刚州这个公园不好吧，就是这个火山口国家公园面积不是特别大，主要是围绕这个火山口转一圈。如果不下去的话，其实你差不多40分钟，差不多开得慢一点就转了一圈。
啊，那个湖这么小啊，其实就是不大嘛。
湖面其实如果
四十分钟的话，那个和我们以前讲过纽约的那个 Finger Lakes， 我记得
哦，没比就是 Finger Lakes 它的那个面。对，它是细长，那个转一圈，当然
是圆的。
对，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圆形。
嗯，
然后湖中间还有一个小岛，叫 Visor Island。这个我查到应该是也可以，那个岛如果可能季节原因也可以上去。
嗯，我在看这个网上这个照片的话，好像那个湖的边上有些地方还是有小的这种路的，还有人可以骑车。
对对，里边有 trail， 这个都可以。
嗯，
然后沿着这个湖的地方，经常会有那种 viewpoint 可以停下来。
嗯，
每一个角度。然后我们转了一圈，基本把每一个角度都看了一下。
嗯哼。那么有没有下去走呢？下去走一走。
那个下去，我们一直也没有找到这个下去的地方
啊？是吗？
对，我们是从那个山口上面俯视那个湖。
对、
啊、
对，
基本都是这样看。嗯。
那么有没有往山上走一走？
其实我觉得那个地方已经差不多是最高的地方了。
哦，那该到那么高的地方。
对，就是它，因为就是这个Crater Lake 加上 Mountain Rainier， 比如说 Mountain Hood 这一趟，它都是 Cascade 的这个山脉的一部分嘛。
对对对对。
整个这个北美，咱们应该都知道，整个西北海岸这一趟山脉。
因为我在这个他们这个国家公园好像还是很保护，很想保护这个环境的。然后他在这个10月份。不对，9月20号和27号，把那个东边湖东边那条路，设置为，不让开车的路。
哦，
这样就保证那个污染稍微少一点。估计也是
对，
让他们的湖保持他们的蓝吧。
对，这个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当时还仔细读了读这个湖边的这个就是介绍嘛，这边也是曾经是印第安人的这个圣地一样。就是当地的印第安人，他们还有个传说，这个湖是怎么形成的？好像是他们印第安神话里边的两个天神在打架。就产生的这个湖，然后在湖的某几个地方的那个风的命名，一看就是那种类似那种印第安语的那种命名。
天神打架打出了一个湖，
对，打出的这个湖，所以也还挺有意思。大家可以查维基，可以看里边的当年的印第安人的传说。
这要是在中国的话，又是某个仙女的一滴眼泪之类的。
对，就其实就类似这种感觉。对，就是每一个这个形成嘛，当年都是远古时期都有一个神话的解释。然后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 Mountain Rainier 也是一个活 火山嘛，
对，
所以将来说不准在地质时期，如果 Mountain Rainier 有一次大爆发的话，然后中间会积水，也可能会
形成
这样的地方。对。
这个是我们现在一直我们这个西海岸的人民一直在
对比较担心这件事，
等待着这个，
尤其是前几天这个加州地震，就是西岸这个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
类似那个达摩克斯之剑在我们头上，
是
说不准哪天会落下来。
The big one，
对对
会发生。
对，西海岸毕竟这个地震带嘛，对。
但是你看现在的房市仍旧涨得这么好哈，所以大家好像对这个还是不是特别的关心。
对，如果这个反正也。不是说经常有嘛，但普遍美国这边的这个抗震级别会比较高，尤其是前两天看加州那个地震，虽然震级也不小，但是竟然没有人员伤亡，就是说
不是，问题是它这个火山要爆发，我们好像跑题了，但是我想接着说，这个火山要是爆发了的话，这基本上
影响会非常大，
美国西海岸就报废了，我们这块肯定报废了。
对，就类似这个其实这个近代已经发生过了，那个 Mount St. Helens 它的爆发，
对，
这个就是也差不多就是20多年前的事嘛。
对对对。
所以当时一爆发，整个影响就非常的大。
是这个样子。那个说起这个，火山啊或者地震的话，你们家里没有存点什么应急的水啊？
还没。
好像大家其实说起来是应该的哈，总是要备一点这个应急的东西。
对对对对，我们买了。我说起这个，我想起我是为了去野营的时候买了一个急救包放家里边。
对，我们有帐篷，
对，
可以住外面。
对，最近还去
我有 camping 的东西。
对 ，camping 的时候的
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水。
对
水，
像我们这边气候一般不会冷到哪儿去，热到哪儿去，一般不会冻死或
者说一旦真的这个地震还真的挺。这个尤其西海岸有过历史上有过那么大的震级，所以还真是挺危险的。
并且知道这个大的地震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来了，并且会马上就有可能来。我其实现在是在拖时间，我们马上要进一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之后再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LCK, FM 98.9, Digital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家园投资移民区域中心为您报时。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天我们的导播演播室里面有我和 William 和 Cindy， 我们在讲波特兰和我们周边的旅游。就是玩完了这个火山湖公园，看来这个公园不是特别大。玩完了之后，那么你们就沿途又看了什么其他的地方呢？
嗯，我们走的这个路线就是我有个习惯，就是基本出去玩的话不会走回头路。
嗯，
所以我们是走 I5 去，回来的时候走101。
啊，
然后
101是一条非常有名的路，
对，比较著名的这个 Scenic 101。
嗯。
就是沿着这个就101在俄勒冈的那一段就叫 Pacific View Highway， 就是说观这个太平洋景色的。
从地图上看它就是靠在海边，是吧？
对，俄勒冈这一段风景应该是非常棒的，因为它是紧靠着海边。
嗯，
不像华盛顿这边有一大段是在这个奥林匹克山附近，所以是看不到海。
嗯，
所以我们沿途从这边一直开回来，然后当时是从这个火山口湖下来之后，就是到了，就是相当于从山上直直往海边开到海边最近的一个小镇，那个小镇叫 Bandon。
嗯，
然后在那个小镇住到海边的一个酒店里，从那个酒店然后再一路沿着101开回来。
风景听起来就是特别的好。
对，
你要说住在海边的酒店，这个
对，一个小的那种类似小木屋那种酒店，就在完全就在海边。
这个怎么找到的呢？还是就是说你瞎打瞎碰就碰到了？
也不是瞎打瞎碰，当时也是选了一些。首先是我们当时考虑最主要是从这个山上下来的时间，
嗯，
因为到时候天会黑了，就正好顺便可以去看看日落。然后当时其实安排是这样，结果到了那儿也比较晚了，
日也落了。
对，到那儿我今晚差不多有九十点钟。
对，当时想的是不要再就是一到海边就住嘛，然后可第二天再看这个到海边的这个风景。
嗯，
然后所以就是沿着那个海边有好多小镇，类似比如说 Bandon、Florence、Newport、Lincoln City。这边就是好多小镇，这个女朋友她比我更熟悉了。
对，我要向大家特别推荐一下那个 Lincoln City 跟 Newport 这两个地方，因为我住 Salem 嘛，所以我们就是礼拜天双休日的时候我经常开车到那个 Lincoln City， 差不多一个小时，中间还可以路过那个 Spring Mountain 赌场，然后里面你可以吃一下他们那个 buffet， 又便宜然后特别赞，就是属于我们波特兰周边地区就是很有名的一家 buffet。
啊，说的慢一点，你知道我在地图上找的这个这个首先我们来看这个 buffet 在哪儿。
你可以搜 Spring Mountain。
Spring Mountain 就是让我看一下啊，
春天的山脉。
相对于那个你刚才说的另外一个地方的名字是什么来着？
Lincoln City。
Lincoln City，
对，林肯城。
是在海边，两个城都在海边吗？
Spring Mountain 不是， Spring Mountain 基本上介于是我住的地方跟 Lincoln City 的中间， Lincoln City 是海边。
Florence 和我在看到了 Florence 和 Lincoln City。
对，然后中间有个城市也非常有名，它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港口叫 Newport。
对，那个 buffet 在哪儿？
你不要关心吃的。
是的，这个
buffet 是在 Spring Mountain。
在 Spring Mountain，
对，
好吧。
我记得，
然后那里有个赌场。
对，那有个赌场。
我觉得赌场里面好像总是有 buffet 似的。
对，那 buffet 特别有名，而且价格蛮实惠的。就是平常周一到周五，我记得应该是16块左右。
啊，那
双休日的时候是17还是18？
啊，应该不会像那个赌城那边的 buffet 那么样排队吧？我记得在赌城
排队非常多。
那个也要排队啊？
那个多的时候将近得排40多分钟到一个小时。
那还可以，在赌城要排2个小时，并且赌城那边的那个太贵了，要30还40块钱。
对，
以至于我从来没有吃过。
对，他那个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这3天会有一个那个大螃蟹，他们说是阿拉斯加大螃蟹
啊。
对，那个供应量还蛮足的。
那个值得一去。
嗯，然后就沿着这片101，就是完全是紧贴着海边。就是经常会有那种特别，就是一下到就是有海滩的，完全就是特别棒。海滩比华盛顿这边要好很多。
对，因为我们那边基本上是沙子。我在西雅图这边这段时间，我找了一些地方，好像除了他带我去的一个叫 Arcade Beach 那边是细沙的，其他都是一些像那种小石子。对，
其实沙子这边也是人造的沙滩，那边可能会有天然的比较，也。就是反正因为越往南我觉得沙滩会多一些，石滩就慢慢。
从俄勒冈那边开始基本上都是天然的沙子滩。
嗯， 不错，我在地图上看到这个101在俄勒冈，
那边是紧贴着海边，
对，
就是在海边。这个101公路，因为很多人都对它还是就是听起来蛮熟悉的，并且有很多人自己也开过，但是很多人开的都是加州，因为那个地方就是，
更名气更大一些，
名气更大一些，的确的。像那个国内很多来的人想自驾游。
对，
你在网上搜一下说101公路自驾游的话，基本上都是在加
州。好多人都以为101只是在加州才有，它是一个联邦级别的公路嘛。
其实它一直伸到我们这边的这个 Olympic National Park，
它起点对是从奥林匹亚，然后南边也是我们刚查了一下是到洛杉矶。
到洛杉矶，对的。并且俄勒冈这边的风景也非常的好，
对，那几个小镇
不逊于，
对，绝对不逊于
那个
加州
那边
的。那几个小镇就是每经过一个小镇都觉得那个小镇很有特色。然后生活也很悠闲，也没有，因为俄勒冈州是这西岸三个州里边人口最少的嘛，然后就感觉生活那边是挺悠闲的。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想起，哎，那边的房价有多少？
也是，特别推荐就是在那个当时我们挺遗憾的，当时我可能查错位置了，应该是在这个 Florence 附近有一个地方，中文翻译的很好，叫地狱之门。这个应该是网上我见有人写游记，当时很遗憾，那个我可能记错地方，然后就开过了。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女朋友她可能看过，就是
对，
就是怎么形容呢？
它是属于一块，就是在靠近公路的边上，有很大一个大礁石，然后在大礁石呢，它中间有条缝，可能是常年日积月累被海水侵蚀的。然后它缝，然后它下面呢就是完全是空的，就像上面一个盖子，然后中间一条缝。然后每次就风浪大的时候它打过来，然后那个海水呢它从这个岩石底下进去。然后那个压力就把那些海水往上面喷。就是一条狭长的一个细水往上面喷，就非常壮观。
涨潮的时候去看，
对对
对，
然后
这个对，
就有一次的话，就是我们站在岸边，可能就是有一个年纪大的比较一个美国人，他就没来得及跑嘛，然后就噗就喷了一身水，就喷到岸边，当时其实还挺什么的。
那个名字叫地狱之门，
对，这个东西刚我想说，就是它中文翻译叫地狱之门，它的英文叫 Thor's Well， 就是那个雷神 T H O R， 就是直译的话是雷神的井。
Sourcewell Florence Oregon，
对对对，你已经说到这个东西，对，这个就是直译的话是雷神之井。其实它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空的一个石洞一样，海水从下边进去，从上面能
喷
涌
出
来，所以挺壮观的一个，
还能喷蛮高的，但是我看好像差不多最高得有将近有10米。
这个是非常的高，
对，
十米的话可以赶上那个
对
黄石公园那个，
对对，类似那个喷泉那种感觉了。因为它常年日积月累的一个冲刷嘛，中间的石头都已经侵蚀了。俄勒冈这边海就是完全就不像咱们这边是 Puget Sound 的，是一个海湾，那边真真正正是太平洋。
对，它就是
那边一看就是很壮观的那种，就一望无际的那种感觉。咱们这边往远眺还能看见对面的山，
是
那边是完完全全是太平洋。
想想
很壮观。
就是一直往那边就是中国了，
对对对，那边就是故乡了，
或者是朝鲜。
对，先到日本，
先到日本。
对，
对，我再给我们听众这个拼一下 T H O R S Sourcewell。前一阶段有个电影叫索尔吧，
就是布拉德皮特演的这个片子，就是他的那个雷神，就手里有个锤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翻成雷神之井那个 well， 就是翻成，因为它像一个井是空的嘛，然后会冲出来。
并且好像离我们这儿也不是特别的远。
对对对对对，其实尤其是这个夏天的时候，咱们这边尤其华盛顿海滩又不太理想的话，可以往那边开一下。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又把上一次没走的一些路又走了一下，然后其实第一次我们回来的时候也是走101这样回来。然后还经过了这个就哥伦比亚河口的时候，河这边的这个城市叫Astoria。这个我记得之前的节目有去过那个俄勒冈，嘉宾好像提过这个城市。中间有一个非常大一个大桥横跨这个哥伦比亚河。
对。
那个大桥正好也是州界。然后到我们这边这个城市叫 Long Beach。Long Beach 很遗憾当时我们没来得及去。那个 Long Beach, 好像号称是全世界最长的。我看过一张照片，那个有个牌子说世界上最长的一个沙滩。它也是个长长的沙堤。
你要不会不敢叫 Long Beach。
这个加州也有嘛，这个 Long Beach 好像很多地方都叫。
对，加州那个 Long Beach 是个城市而已。
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好像过了那个抓那个象拔蚌的那个季节，我不知道你听说过吧。那个 Long Beach 和那个类似阿伯丁还有这个 这个好几个地方是抓这个象麻棒的、
那个东西还能抓，我只不过是在那个餐馆里面吃过，我以为是树上长的才能长那么大，但是想不到是在海里面抓的。
那个不是长的，这个也是在从泥里边挖出来的。那个最近也是 clam season 嘛，就是这类似这种蚌，这种贝壳类的动物可以抓。
啊，你喜欢吃那种蚌吗？
其实不是特别喜欢吃，我喜欢抓，但是不喜欢吃。
那抓完了之后怎么办？再放回去，给别人吃？
哎，送朋友或者就是、
挺好的，挺好的。挺环保的这样子，自己不吃。看看这一路，我觉得这个可以玩的地方实在太多了。101，
对，挺有意思的。
其实你如果顺着它一直往南开的话，就到加州了。
对，一路可以开到加州去。
并且，但是说是到加州，人家仅仅是到北加州。
没有，101一直到那个洛杉矶。
对，我的意思是说，开到加州的话。其实仅仅是到北加州，然后再往南开才能到旧金山等更加有名的地方。
对。然后其实再往南的话，就101就不是特别靠海边了，也风景可能就不如俄勒冈这一段。
对，
然后很著名的那个金门大桥，它也是通过了101。
哎，对，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不知道，金门大桥
其实就
是101的
一部分。对，
对。那么除了俄勒冈的101。在华盛顿的101，你们有没有走一走呢？
走过，这个也是最近去了一下奥林匹克公园。那个奥林匹克国家公园，这个围绕这个奥林匹克山的这个一圈，也是101。
哦，是吗？这个101公路真长。
对，其实
它是不是在奥林匹克？它是绕它转。
对，它是其实相当于奥林匹克那个半岛，以这个奥林匹克山为中心嘛。这个山脚下的这一个圈，其实就是101。
那么顺着这一路，你的就是比较有印象深的地方。
这一路其实就是奥林匹克公园了嘛，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最早听下图中文电台，就是小袁有一期他们那个节目就讲去奥林匹克公园，我当时是从这一期节目开始听电台节目，然后里边就说过，就是你其实绕这个公园的时候，每一个景点都是在101上面，围绕着这个101走，从我们当时是这样走，就是比较懒嘛，省得开车，就是从下图坐轮渡过去，坐到这个 Bainbridge 上再朝101去开，然后走一段华盛顿的州内公路。到了101之后呢，基本就是接近那个 Port Angeles。然后那个里边有一个地方，可能一般人不是特别清楚，这是也是我去过两次的一个地方，叫 Dungeness Wildlife Refuge。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沙堤。这个沙堤将来肯定有机会还要再去，是一个类似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这个你可以查查，就在 Port Angeles 旁边。
对，我看到一个很长的沙堤。
对，那个
Cindy，你对这个有印象吗？
对，我对这印象特别深，因为我刚刚还想说，我说他当时告诉我的时候，就说这个沙地你要徒步的话，他只能徒步，自行车什么都不能进，就是来回要10个小时。当时我还不太信，
怎么会这么久？
因为它非常非常长。然后他说还要注意潮汐，因为如果涨潮的时候，可能会把这个沙地给
淹掉。
对，所以单程要5个小时。我想，哎呦，这个我们这次估计走不了了，下次肯定还会再来。
5个小时，1个小时就算走。4个mile的话，20个小时，
我觉得4个mile都可能，因为那个地方不是非常好走，它里边全是就是完全是沙堤嘛，都是
完全
是
沙
子，
对，所以不是特别好走。然后再加上它那个潮汐，经常会把一些那种漂浮的那种浮木带上来。它不是像我们想，如果是一条大路，完全那种那随便走，可能会时间会短，因为它完全是沙子的，然后还要看这个潮汐。然后那边呢，就是。它叫 Wildlife Refuge 嘛，它其实也是一个联邦政府管辖的一个部门，然后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有很多的鸟，很多的这种本地的这种海洋动物在里边。
你在那儿看到有什么？有没有看到海狮啊之类的？
其实我们没太来得及太往里边走，然后树林里边应该鸟也不少，然后海狮的话，这个就可能也跟那个潮汐有关系，特定的时间可能会看到，当时也没来得及太仔细看，然后就继续向西开到奥林匹克去了。
那么到西边之后又看到了什么呢？
奥林匹克那就是之前应该大家很多人都去过这个奥林匹克公园，然后到 Hurricane Ridge， 然后有那个 Lake Crescent，
你们对 Lake Crescent 的印象如何？
当时其实差点都觉得时间不够都没有去，然后还好就是我决定好到那儿以后进去看一下，那个湖很长嘛，像新月一样，
对，
那个也很棒，在那儿可以划皮划艇，也是因为时间原因我们继续赶路，就可能以后再去了。
那么你们赶路赶到哪儿了呢？
我们当时是一般很多人就是没来得及转这一圈嘛，经常是到 Forks 然后再原路返回
啊。对，
我们想的是整个转一圈，所以我们当时是把整个这个奥林匹克公园转了101转了一个圈。
哦，
这样
那个 Crescent Lake， 和刚才你们说的那个火山口湖比， 感觉有什么样的区别？
这个我
它是我觉得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它变一个是火山口湖，
嗯，
然后那个我想这里我想提一句，就是火山口湖其实在俄勒冈是特别特别有名的，包括我们的车牌上很多定制的车牌，
嗯，
就是以那个为背景的，写的是那个 Crater Lake，
那就好像车牌上开了一个洞似的。
不不，它是画了一下，就跟你的你们那个，我不知道 Mount Rainier 有没有画在这里的车牌上。
有，
哎，就是那种
性质。华盛顿州的那个也是咱们的那个车牌，普通版的那个车牌。
对，
就是那个。
但是那个有点像照片，有点像富士山的那种意思的性质的照片。
他那个照片我看过，不是说从那个上空俯视的照一个圆圈，
啊、
也是从侧面的，
哎，像
不是
一个
一个椭圆形的这个湖，就是看过去还是一座山。中间有一个湖，
对，就一个圆圈是蓝色的，
哦、okay, okay,
可能代表湖水。
嗯，
对。
这个表明了我们西部人民对我们自己的环境
还是
非常
的，
对
对
对，
这个州所在的那个就对自己州的这个最著名。就其实我们一样嘛，就比如说我们，比如北京人就对我们有长城这种，
嗯，
就自己有的东西这种自豪感。
北京的车牌上有什么？
没有，中国的车牌全是
有京多少
多少，对对对，全是文中文和一简称加字母嘛，
有雾霾和那个尾气拍的那个
那就不要黑国内了、这个、然后这个湖很长，然后其实也是非常的清澈，这个湖水也是、可能深度当然不如那个火山口湖了，那个形成的条件不一样、这个湖应该是冰川形成的湖，因为它是就像我们 Finger Lakes 一样、也是冰川退后之后形成的湖。
这个湖的周围应该有很多的树木，而火山口湖那个那边都是山，就是光秃秃的山，
对对对对对，
是吧？
稍微显得比较光亮。
大概是因为那个海拔那边稍微高一点，
对对对，
我感觉。
嗯
嗯。那么除了这些，我想问 Cindy， 你们俄勒冈那边的旅游资源？
旅游资源除了我刚才讲的，就是可能一些海边的小镇比较有特色，
嗯、
所以就 Lincoln City 跟那个 Newport， 我特别推荐大家去。
嗯，还有那个 Buffet 大家记住了。
哎， Buffet 大家记住了。然后其实在这里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波特兰的美食，因为我个人是个吃货，就比较喜欢吃，
啊、
就是波特兰周边的东西基本上我都尝试过。
啊、
然后有特别几个比较著名的，或者说是在华人圈子里比较著名的吧。
嗯、
啊、就是有一个是
那。说的慢点，我掏小本本记一下。
行，
让我们听众也记一下。您慢慢说。
行，就是第一个就是叫三郎寿司。这个寿司就是它的最著名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它非常大。我之前拿它拍过照，就是它跟那个它的长度相当于一个 iPhone 4或 iPhone 5的手机那么大。
寿司的那么长，
对，那么大，那么对，基本上就是说是像我的话，我可能吃两个到三个就基本上已经饱了。
嗯，
他就是每天排队人特别多，他每天是下午4:30开门，
嗯，
然后如果说是你稍微晚一点过去的话，起码要等一个小时以上。
哇、
哦，人特别特别多，
等一个小时为了吃两块寿司？
对，叫 Sabre， 它英文名叫 Sabre 那个寿司。
Sabre 怎么拼的？
S A B O R U。Suburbs， 对，
啊、
就这家寿司特别有名。
嗯、
对，然后
是在 Oregon，
在 Portland， 在 Portland 的差不多是西南边一点，
okay.
在 downtown 的西南边一点。
啊、这个 Google 搜一下肯定能出来。
对，叫三郎寿司。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一家韩国的店，特别经典的一些韩国炒面什么的，叫那个天下第一面，它的中文名叫天下第一面。
啊哈，
对。然后那个它里面那个炒面还有一些炒饭，
跟我点头，很明显你是吃过的。
不不不，我是去过这个地方，当时也是有朋友推荐，但是很遗憾没去的时候，那天恰巧那个店没有开。
啊哈，
嗯，然后这个已经到旁边一个叫 Beaverton， 就是
对，它是在 Beaverton，
对，就像 Bellevue 和这个 Portland 和夏图这
个关系，对，差不多差不多，
在 Portland 再往西边一点的一个
对
西北角的一个城市，
对，西边一点，就基本上
这个 Cindy， 你对着那个面炒面的那个印象。
哎，真的，我第一口，我
个人是
我第一次吃的是一个叫，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叫一个鱿鱼炒面，它那个面因为是手工拉的，特别劲道。
哦，
对，然后那个鱿鱼炒面它是
韩国面，
对，韩国的，
但是是手工拉的，
对，手工拉的那个面，因为我是南方，我是上海人，所以我比较偏向甜的东西。
嗯，
它那个鱿鱼炒饭就是味道有点偏甜啊，我当时吃第一口，哦，怎么有这么好吃的炒面？就然后它有一个蛮出名特点，它好像是晚上营业到1-2点钟。所以就有时候在 Beaverton 或者 Portland 附近的朋友可以去选去那边吃夜宵，
不错，
对，特别棒。
嗯，
他既然敢叫天下第一面，肯定是
对。
因为我觉得拉出来的面那种筋道不是这种
对
机器做出压出来的面能够比的，或者从店里那种买的面根本比不上手工拉的面。
对，然后是一些像日本的跟韩国的料理，就是 差不多这些。然后像中餐的话就基本上是围绕在 Brewerton 附近，
嗯，
然后那边的川菜馆还是蛮多的，然后有叫那个川霸王啊，像喜欢吃北方菜的朋友可以有一家叫金华楼，对，就附近的一些美食特别多。
川霸王、金华楼，
对，
你在，我不知道你在西雅图有没有吃哈，我想问一下，你觉得 Portland 那边的中餐和我们这边的中餐比，哪边的稍微正宗一点，更加中国？
嗯，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城市的水平，我感觉应该是差不多的，稍微比较好吃一点，就平均水平比较高一点。我感觉是应该是 LA， 因为我去 LA 那边待了一个礼拜，
那是那是。我们北边温哥华的朋友就说，肯定还是我们温哥华的好了。
哎，对，我一直非常想去温哥华。
其实这个真的美食的这个质量取决于人口的数量，真的是这样。
是这样子。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也不多了，非常感谢两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那个我们周边的旅游，还有最后能不能再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呢？
推荐就是说，因为现在马上雨季又要来了，所以西北部想要出去就趁最近天气还不错，经常有阳光，所以到户外走走。所以推荐大家办那个公园的年票。对，所以本身我们这边西雅图就有两个公园，然后再加上波特兰，就三个公园经常去嘛。
对，
所以就把这个利用起来了。
嗯，并且这里还有什么 Olympic National Park 啦，还有 Mount Rainier 啦。
开车都是
这个 pass 还是非常有用的，
对，不是特别长时间。
只要这个政府不再关门。
对，只要政府不关门，对，这个应该是也是很罕见的。
嗯，的确，这个天马上要变了哈，这个季节马上要变了。今天下午7点来钟的时候，我看天已经慢慢要黑了。
对，所以
而
对天黑的也早了，对。
一个半月以前，
对，
到晚上8:30的时候，
对，
天还是大亮的，
8、9点钟天还亮的，
所以大家还是
对抓住夏天的尾巴，
最后这么一段天气好的时间。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威廉姆和森迪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听众朋友们接着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西雅图不眠夜节目，谢谢大家，我是主持人Paul，拜拜。
Bellevue 的 Steinway 钢琴行邀请您光临西华盛顿州唯一授权的 Steinway 销售中心，我们有众多全新 Steinway Boston 和 Essex 钢琴供您的孩子和家庭选择。朗朗说 Steinway 钢琴无与伦比，为了您的方便，我们在 Bellevue Way Northeast 的店面一周7天营业，详情请查看 steinwaybellevue.com steinwaybellevue.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成立于1992年的 Reliance Mortgage 是华盛顿州最有经验的华人贷款公司，给您最好的利息是我们的承诺。全心全力、专业规划、最佳口碑，就是合理贷款公司 Reliance Mortgage。电话425-451-8889，转分机号248，或者拨打手机206-949-4562，206-949-4562，贷款执照号510-LO。23202